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来所拥有的不过是道德与不道德的行为，垂死而又软弱的生命，饥饿、干渴、罪的奴役，还有在传统中没有生命的宗教以及死亡。基督来了，他不仅是生命，他更分赐生命，并且以这生命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重生、满足、医治我们，他点活并且喂养我们，他解我们的干渴，释放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牧养我们，他更使我们复活。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弟兄姊妹们，你们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呢，是我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18集的播出了。我们非常高兴在节目当中请到了李弟兄，要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同有交通和分享。李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
李弟兄，在已过的那么多集里面啊，我们读到了约翰福音，那么在这约翰福音里面呢，它记载了有9个事例，已过我们已经看过了6个事例，现在呢还有3个事例，我们是不是能够请您将这9个事例啊为我们做个简单而且扼要的说明好吗？
好，在约翰福音从第3章到11章所选的9个事例里头，主要的说出一件事，就是主耶稣是人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在前6个事例形成一组表号，表征主是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在积极的一面使我们得到重生，得到满足，得到医治，点活，并且得到喂养和解渴。
是，
那么在后面3个事例里头啊，形成另外一组表号，表征主是我们的生命，在消极的一面救我们脱离罪，脱离瞎眼和死亡，这3样主要消极的事物。
您刚提到了这3样的消极的事物，罪、瞎眼还有死亡，对吧？
是。
那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是有个连带的关系吧？
一点不错。我们堕落的人呢，一直被罪、瞎眼和死亡所困扰。瞎眼其实就是黑暗，因为我们若瞎了眼，我们就是在黑暗中。
是，
所以瞎眼、黑暗和死亡都是从罪来的。我们若是有罪的，我们必然是瞎眼的，因为瞎眼总是随着罪恶而来，罪的结果就带进死亡，而在罪和死亡之间呢，总有瞎眼，也就是总有黑暗，所以罪是瞎眼、黑暗和死亡的基本因素。
罪是瞎眼、黑暗和死亡的基本因素。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那么谁是有罪的呢？好，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信息里面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今天来看约翰福音第8章，在约翰福音第8章里面说到罪的问题。在整本的圣经中，没有一章像约翰福音第8章这样的透彻的说到罪的问题。所有罪的问题在这一章里头都被主耶稣暴露清楚了，而且也得到了解答。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里头记载的什么事例。他说，当主耶稣在圣殿里头教训百姓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正在与人犯奸淫时被逮到的妇人来了。这些宗教家把那个女人拉到主耶稣的面前，当着众人对主耶稣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的。摩西在旧约的律法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你说应该怎么来处置这个女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之所以这么做，他们就是要试探主耶稣，抓他的把柄来杀他。这些宗教徒恨主耶稣破坏了安息日，他们也恨主耶稣居然称神为他的父，他们气得半死，竭力要找主耶稣的毛病。在他们的这句问话里头有什么机关呢？主耶稣如果回答说他们必须按着律法用石头把这个女人打死的话，主耶稣就失去了做救主和救赎主的地位了。您想想看，这位救主他怎么能够说这样的罪人必须用石头打死呢？主耶稣是救赎主，他也是我们的救主，他当然不能这么说了。但是如果他不这么说，他说他们不应该用石头把这个女人打死的话，这些宗教家就会说，好，你干犯了律法，你不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么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主耶稣抓起来了。这个问题很狡猾，主耶稣答是或者不是都不行，都会落到宗教家的手中。这些宗教家自以为很有智慧，设计了这个难题来对付主耶稣。当这些宗教家问主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耶稣却一言不发。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他的沉默使众人都冷静了下来，就好像是冷水让滚水凉了下来一样。当主耶稣弯下来写字，他就使周围的情况都冷静了下来。当主耶稣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的时候，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在注视着他。然后过了一会儿，主耶稣直起腰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主耶稣这句话刺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良心。我们相信在主耶稣说这句话之前，当他还蹲在地上写字的时候，这些人的良心都已经被摸着了。这些宗教徒听了主耶稣的话怎么办呢？他们就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出去了。老的最聪明了，因为他们活得久了，犯的罪也多了，马上就被主耶稣的话摸到了他们的良心，就先走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做那个没有罪的人，带头拿石头打死那个妇人。他们没有资格带头拿石头，但是他们有资格带头开溜。老的一走，年轻的本来以为这些年高德少的，哎，居然不敢承认他们没有犯过罪，他们却都走了，所以年轻的也跟着走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谁是没有罪的呢？没有，一个也没有。我们不要定罪别人，因为当我们定罪别人的时候，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我们没有资格去定罪别人。天下乌鸦一般黑，如果我们说别的乌鸦太黑的话，那么我们自己也和他们一样黑。在这里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主耶稣那伟大的我是没有罪，只有他有资格定人罪。主耶稣真是有智慧，他不回答是，也不回答不是，但是他却用一句话光照了那些人。每个人的真正的情形都被主耶稣的话暴露出来。 那些宗教徒走了之后，你看主耶稣是何等慈爱，温柔地对那个有罪的妇人说话。他问那个妇人说，有人定他的罪吗？那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主耶稣这句话真是一个音乐啊！这件事情显明了主超人的智慧。人是要来定罪这个有罪的妇人，但是主耶稣的问题却定了他们自己的罪。
李弟兄啊，听过了这个信息啊，说真的，这实在啊是一个非常棘手而且很麻烦的问题哈。可是主耶稣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实在是很有智慧。您看，他问那些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结果呢，这些人啊，他们是从老到少啊，一个一个全都走了。
是，主耶稣不只有智慧，他是神，所以他一说话，光就照耀了出来。主耶稣这一问，谁是没有罪的，就问到他们的弱点，也就是摸到了他们的良心，因为人人都犯了罪，这些法利赛人也不例外。所以主耶稣这一问，他们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全都走掉了。
是，
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是唯一没有罪的一位，所以虽然他有资格定人的罪，他来到地上却不定我们的罪，这真是何等宝贵的福音呢、啊？你说是不是？
的确是这样啊！你看，在信息当中他也说到过，主耶稣啊是那个伟大的我是。我想李弟兄，为了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能够请您再简单的解释一下，主耶稣是伟大的我是这句话到底它是什么样的意思好吗？
好，让我先说一点旧约的背景。当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受到奴役，他们就向耶和华神求告，求神释放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神就来向摩西显现，他来呼召摩西与神配合，预备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当摩西领受这个使命去见以色列人，他就问神说，如果以色列人问是谁差遣他去的，他要怎么说呢？
嗯，
神就说，我就是那我是。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所以主耶稣就是耶和华来成为人，他就是那伟大的我是。
是，主耶稣是伟大的我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就是耶和华，而耶和华的原意呢，就是我就是那我是。
是，
所以主耶稣是耶和华神来成为人，他是那伟大的我是。
Amen。
李弟兄，非常谢谢您这样的说明。那么现在我们再一同来看看接下来的信息当中说的罪的源头是什么。
人为什么会犯罪？因为在人的里面有一个罪的源头，就是魔鬼。罪是魔鬼的本性，魔鬼的本性罪就是谎言。罪是谎言，罪是虚假的，凡是有罪的都是不真实的，都是说谎的。谎言的结局就是死亡，就是黑暗。死亡和黑暗既然是虚假，就和实际是相对的。魔鬼即是说谎者的父，他就是罪的源头。神的神圣元素是生命又是光，在人的里面做工，将人从罪的奴役中释放出来。但是魔鬼的邪恶元素是罪，借着死亡和黑暗在人的里面做工，奴役人去犯罪。魔鬼的本性是虚谎， 它带来死亡，也带来黑暗。有了黑暗，就有虚谎，所以虚谎和真理和实际是相对的。魔鬼还是邪恶的父，他生出了许许多多犯罪的儿女，犯罪的儿女都是跟从魔鬼的。因此在约翰一书三章十节就说到魔鬼的儿女这个名词。因为魔鬼是罪人的父，所以罪人是魔鬼的儿女。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启示出，魔鬼就是那古蛇，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在伊甸园中引诱夏娃的那只古蛇。所有的罪人都是从蛇类，从毒蛇所生出的。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还有在第三章的第七节，施浸的约翰和主耶稣都叫罪人为毒蛇之种。因此罪人需要主在蛇的形状里面为他们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主耶稣被举了起来，不只是救人脱离了罪，也救人脱离了罪的源头魔鬼。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说道，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总是在某种的控制，在某种的辖制之下。撒旦魔鬼把自己做到人的里面，叫人里头有了他犯罪的性情。这个犯罪的性情就逼使人去犯罪。撒旦借着这个把整个人类置于他的罪的辖制之下，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逃离这种罪的奴役。罪的结果就是死。在二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如果不信我是，必要死在你们的罪中。死是借着罪进来的。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道，死就遍及众人，因为众人都犯的罪。人只要犯的罪，命定就是要死的，所以罪的结果就是死。
刚才信息里面说到，罪的源头就是魔鬼，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而罪的结果呢就是死。弟兄，根据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这个罪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根据第八章第三节和四十一节以及四十四节，那里说到罪的主要的三个项目是淫乱、杀人和说谎。
是，
这三个项目代表了罪的整体关系，所有的罪恶的事都包括在这三种里头。
哦，您刚才说到了说谎这件事啊，我想我们都承认，真的我们都不必要进到一个什么说谎的学校，我们个个啊就都已经有这个说谎的本事了。
是。
那至于杀人呢，我想起来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他就说到，凡是向弟兄动怒的就是杀人一样，难逃审判。我想李弟兄，我们所有的人外在犯罪的行为呢，都是从我们的里面生发出来的。
一点不错。
的的确确啊，我们虽然不一定是去杀人，但是我们的怒气啊，真的啊，有的时候真的会叫人受到伤害啊，到一个程度啊，甚至是比杀人还要严重的。
所以啊，信息当中才会说到，我们真是罪的奴仆，是在罪的辖制之下无法逃离。
是，我们真的是罪的奴仆，而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些罪的辖制和奴役之下，是谁都不能例外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个罪的问题谁能够解决呢？又要如何来解决呢？
感谢主，在前面我们看见有黑暗的一面，罪完完全全的被暴露出来。这一章也启示了一些积极方面的东西，因为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得到释放，脱离罪。首先，约翰福音第八章启示了那唯一没有罪的人， 在整个宇宙当中，谁是那个没有罪的呢？唯一没有罪的，就只有主耶稣自己。谁有资格定人罪呢？谁有这个地位呢？只有那没有犯罪的一位。唯一有资格、有地位定人罪的，就只有主耶稣自己，因为他丝毫没有罪。但是他虽然有资格来定人的罪，他却不定人的罪。而且这位没有犯过罪的，他也不定人罪的，为了所有罪人的罪，像铜蛇一样被举了起来。罪是蛇的具体化身，罪人的罪乃是蛇的毒素。为了救赎，主耶稣必须来做神的羔羊，为了对付人类罪恶的蛇性，主耶稣必须在蛇的形状里头，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主耶稣有资格赦免人的罪，他也能够释放人脱离罪的奴役。主不但赐给我们生命，他也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撒旦的诡计不但使我们犯错，并且将他自己注入到我们里面。所以罪这个东西不是客观的，不是外面的犯的错而已。罪是在我们这个人非常主观的性情里头。罪这个东西不是在我们身体外面的，乃是在我们身体里头的。罪甚至已经成了我们的自己，就在我们的性情里头的。所以任何在我们性情以外的东西都不能够帮助我们对付在我们性情里头的罪。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生命，另外一个更高的生命，没有罪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对抗我们里面的蛇性、犯罪的性情。唯一能够做得到的，就是这位独一的耶和华，那伟大的我是。只有他自己能够进入我们里面做生命，对抗我们里面的蛇性。我们受奴役不是外面的事，我们被罪的性情来驱赶，乃是里头的事，那是在我们性情里面的事。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个生命，更刚强、更丰富、更高超的生命，来释放我们脱离这个奴役。唯有主耶稣能够成为这样的生命，他也真是这样的生命，因为他就是神圣的生命。
为了要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的上半那里，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哎，李弟兄啊，为什么主耶稣他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人子被举起来，而不说人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呢？
这的确是一个好问题。当我们说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要的是说主耶稣为了救赎我们并除去我们的罪而死。但是每当说到基督被举起来，就不仅是指为了对付罪，而更主要的是指对付那古蛇撒旦，也就是对付魔鬼而说的。
是
因为罪的源头就是魔鬼，主在这里对付的乃是根源的问题。
李弟兄，您刚这儿所说的啊，是不是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那里面所说的，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呢？
是，在这里的确有更深一层属灵的意义。
是，
不仅如此，还有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也指明，当人子被举起来，这世界的王魔鬼就受到审判，并且被赶出去。因此基督不但是被钉十字架，他更是被举起来。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蛇就是那魔鬼 就被暴露受到审判，并且被赶出去了。为了审判并赶出魔鬼，人子耶稣需要被举起来。
太好了，李弟兄，谢谢您今天和我们的分享以及交通。
谢谢。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了我们人人都有罪，因为罪的源头就是魔鬼。那么要解决罪，罪的源头，人子耶稣呢，就需要被举起来。而他也是那伟大的我是，他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做我们的生命。朋友们，他是神圣的生命，这个神圣的生命还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也就是要来打败并且毁坏蛇的生命和性情。哈利路亚，真是太好的信息了。今天非常谢谢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们的收听，又是到了要和您说再会的时候了。欢迎您在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所编制，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email 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 email address 是 lsm-chinese-radio@juno.com lsm-chinese-radio@juno.com。 我们的语音信箱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